大家好，我是雷龙寺销售第一人国华老师。亲密沟通的头号杀手是你误用了这把刀，叫情绪勒索。我先来跟你讲个故事哦。有一艘游轮呢，遭遇了船难。那船上呢，有一对夫妻，好不容易呢，就游到了救生艇旁边。那么艇上呢，只剩下一个位置。这时候呢，男人把女人推开，自己呢，跳上了救生艇。女人在海上载浮载沉，她向男人喊出了一句话。讲到这边呢，老师就问学生说，你们猜这个女生会喊出什么话呢？这学生们呢就群情激愤的说啊，我恨你，我瞎了眼等等。那这时候呢，老师就注意到旁边有个学生一直没发言，于是呢就问他说，他说你觉得这个女人会说什么呢？这个学生呢就说，老师，我觉得这个女人会喊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老师一听一惊啊，说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？这学生摇头，然后说并没有，但是我母亲生病去世之前就是这样对我父亲说的。老师感慨地说，回答正确。那么轮船沉没了，男人回到家乡，独自呢带大了女儿。多年之后呢，这个男人病故，女儿呢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父亲的日记。原来呢，父亲跟母亲乘坐游轮的时候，母亲已经罹患了绝症。关键时刻，父亲冲向了那唯一一个生机。他在日记里面写着说，我多么想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，可是我不能。为了女儿，我只能让你一个人长眠在深深的海底。好，听完了故事之后呢，你有没有感到热泪盈眶的感觉呢？没有。你这个没血没泪的家伙，我眼泪都快要喷出来了，你居然连感觉都没有。好啦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啦。那么在上一集应该说上两集的播客中呢，我分享了在亲密关系中应该运用正确态度、绕过误区、沟通技巧三个步骤来与你的亲人爱人沟通。蛮多学员与我回馈相当的有感觉，也认同与家人的沟通远比跟外人沟通来得重要。那么呢，我就在本集播客中帮你加餐，让你在让的策略中多学一个好用的方法与技巧，帮助你做好与家人之间的沟通。一开始呢，我会想跟你说这个船难的故事，就是要你体会你一切的努力呢，就是你要让家人过得更好。若你认同的话那你努力的动力应该来自哪里呢？答案就是你的家人。家人呢，就是一切你努力工作的原动力。就像你曾经听过有爸爸妈妈很生气的对着自己的孩子说，要不是我拼了命的赚钱，你会有这么好的生活可以过吗？你看你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比别人好，结果你居然这样的表现对我，你实在让我太伤心了。请问你有听过吗？或许啊，你就曾经这样说过。没错呢，从事实的角度来看，爸妈拼了命的工作赚钱是为了家人，这的确是真的，但也真的破坏了你与家人的关系了。孩子听你这么说啊，不但很难反省，还很可能这么想，哦，这么辛苦啊，那当初干嘛不经我同意就把我生下来呢？我又没有要你为我这么累，我让你伤心，你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？我想要你有空可以陪陪我，出席我重要的活动，你做到了吗？但很遗憾的，孩子碍于担心被你情绪勒索，他心中这种无声的抗议，你根本听不到，也完全不知情。所以呢，在前一集的播客中，我才跟你说，千万不要把沟通当聊天，特别是与家人的沟通，更是要慎重。不然呢，无论是你捧在掌心的宝贝孩子，或是你的枕边人，很可能都会因为沟通不良，因而产生关系的裂痕。因为对方心里的声音你听不到，你就不知情，当知情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修复，最后导致关系的破裂，原本亲密的家人因此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天天见面却彼此视而不见。你知道吗？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最糟糕的是你对这样的关系慢慢的会心灰意冷又无能为力。那这个原本让你有动力的家啊，就会变得不再有动力，不再温暖。然后呢，你也不想再要力挽狂澜了，于是索性呢，就将精力都投资在工作中，也就是将更多的时间呢放在外面，企图用工作掩饰自己的寂寞。但寂寞啊，终究是要被满足的，一旦有诱惑出现，你就会立刻用来填补寂寞，而这样的结果呢，不但容易做错选择，而这个家 还会瞬间分崩离析，原本的亲密的家人最后真的就变成分道扬镳的陌生人。好了，我想呢，经我这么说呢，你肯定很想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呢，可以有效的跟自己的家人沟通，让家人永远是关系紧密的一家人。刚刚呢，我有提到一个名词，你还记得吗？叫做情绪勒索。亲密关系中呢，最基本就是要避免误用了情绪勒索的这把利刃，因为只要不经意的使用，就会伤害到你与亲人的关系。我引用呢《情绪勒索》这本书里面的重点，来带你认识什么是情绪勒索。先避免呢你误用了这把刀，再教你一个与家人沟通的好技巧。情绪勒索呢，是由心理治疗学家苏珊·福尔德发明的这个名词，意思是说啊，你无法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，而以威胁或利诱来企图掌握对方，迫使他顺从你，达到你的目的。被勒索者呢，为了维系与重要的人的关系，为了不想要自己被贬低，为了降低焦虑感，会重复被迫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。我带你看一下勒索者常会说的语句。妈妈说呢，没关系啊，你可以不要选医学院呢。或者是婆婆啊会说，你真的很自私诶，怎么都想到你自己呢。或者老公说呢，叫你帮我做这么一点事情，你就那边啰啰嗦嗦的，我真是看错了人。或者是你老板说呢，我是因为看好你才叫你做的，你不想做也没关系啊，后面还排了一堆人等着要做，结果你就只好无奈的做了。你看是不是很常听见呢？那为什么呢被勒索者又不拒绝呢？那是因为被勒索者重视这段关系大于他自己。他会呢把焦点放在对方的需求和情绪上，而忽略了自己的情绪。若没有发现自己正在被勒索的话呢，很容易呢就会勉为其难的接受。然后呢还会合理化的告诉自己说，好吧，他毕竟还是我妈，要我选医科，我去选就是了吧。情绪勒索呢涉及有6个重要的特征，我依序来跟你做个说明。一、勒索者提出要求。二、被勒索者想要抵抗。三、勒索者让被勒索者感到压力。四、如果被勒索者没有接受或是反驳，勒索者持续的威胁啊，例如用金钱、关系的破裂等等，让被勒索者不得不就范。五、勒索者顺从，于是呢，看起来双方的焦虑好像解决了，但其实是被勒索者情绪勒索了。六、勒索者食髓知味，于是下一次又旧事重演。情绪勒索呢，说穿了就是两个不安的人用不当的方式互相取暖，却又让彼此受伤。勒索者呢，惯用三种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哦。一、贬低你的自我价值感例如他会说呢，我以为你是个很聪明的人。这个方式呢，释放后，而对方产生自我怀疑，担忧被淘汰，觉得自己不好等情绪效果，持续数分钟到数天不等。攻击效果呢，随着两人的关系深度而增加。二、增加你的罪恶感例如说呢，反正你从来没有重视过。这个方式呢，释放后而对方觉得罪恶，一定几率他会把你的错当成是他的错，进而接受你的请求或帮你做事。效果呢，随着对方的责任感等级而增加。三、挑战你的安全感，他会说呢，没关系啊，我也可以去找别的女人。这个方式释放后呢，对方担忧会被遗弃或不爱，产生害怕关系瓦解的情绪。对方身上若有低自尊或是患得患失的问题，伤害就会加倍。当勒索者的目的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，他就会进一步用语言呢来威胁，要求被勒索者就范。什么样的人呢会变成勒索者呢？主要呢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人，或者在这段关系当中缺乏安全感的人。只是呢，勒索者比被勒索者还有一个厉害的技能，就是呢把自己的感受呢投射到对方的身上，很巧妙的让被勒索者认为，对啊，好像呢都是我害的。那么勒索者呢时常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，怕会失去这段关系，所以呢用一些威胁的方式想要绑住对方。听完我的说明之后呢，简单的讲，什么是情绪勒索呢？情绪勒索的成立啊，就是勒索者呢把自己的感受当作对方的责任，而被勒索者不小心把对方的感受当作自己的责任，而这样呢形成了一种 病态性的共同依赖，彼此呢都害怕失去爱，却又互相伤害的一种情形。好了，那么先讲到这边，你先了解了、认识了这把伤害关系的利刃——情绪勒索之后啊，你就能呢避免误用了这把刀。那么在下一集，我再来跟你说实用的沟通技巧。我是雷龙斯销售第一人国豪老师，期待下周再一同与你共同学习。对了，如果你想要这个播客的文字档，请复制网址分享在你的脸书，并截图与粉丝专页私讯给我们，我们就会给你文字档哦。拜拜。